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2年9月6号，公元2015年10月19号，星期一。今天的主要新闻有：流亡藏人司政及议员大选预选顺利结束，16名英国议员联署呼吁卡梅伦关注西藏人权，第6届世界宗教议会大会在美国盐湖城召开，德国记者关注西藏获颁雪狮新闻奖，流亡藏人学生关注西藏古代民俗文化存亡。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内阁司政与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大选预选已顺利结束，选务署将于今年12月初公布预选结果，而正式大选将于明年3月进行。昨天10月18号，藏人行政中央第15届内阁司政、第16届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大选预选在印度、尼泊尔以及不丹和欧美各国同步举行。在印南贝拉库北流亡藏人社区，地方选务署设立了5个投票点。民众们在接受本台驻地记者的采访时，对投票程序提出了不少建议，包括司政与议员的预选应该分期举行等，希望选务署今后能够借鉴印度的选举程序安排。有关印南社区中信奉凶天的僧侣受不公对待一说，地方选务署负责人向本台表示，所有藏人都享有投票这一宝贵权利，他们没有任何人来登记投票，如果有，我们100%欢迎。投票详情早已公布，不存在是否接到通知的情况。在藏人行政中央所在地达兰萨拉，选务署虽设立了数个投票点，但因今年民众的积极性有所提高，个别投票点的民众需排队近2个小时。中央选务署官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介绍说，这次流亡社区的预选在世界各地同步举行，仅仅在印南芒果这流亡社区中出现了1起投票人与选务署工作人员之间发生口角的状况，而且已经获得解决。除此以外，整个预选活动都非常顺利。据介绍，此次预选的结果将于今年12月初由选务署向外公布，正式大选将于明年3月举行。虽然预选前有援藏人士对部分选举规章提出了质疑，但此次选举除了有国际媒体的特派记者进行关注外，也有不少选举观察组织在现场进行监督调访。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英国国会的16名议员联署呼吁首相卡梅伦，要求他在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时向中共提及西藏境内的恶劣人权状况。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访问英国之际，英国国会跨党派支持西藏小组主席汉密尔顿在内的16名议员联署发表公开信，要求首相卡梅伦在同习近平会晤时对中共践踏西藏、新疆等地人权状况的行为进行关切。在这份公开信中，16名议员强调，中英两国间加强贸易联系固然重要，但是英国不能因此而无视人权、公民自由及法治等英国的核心价值， 习近平是世界上人权记录最糟糕国家的领导人，议员们呼吁卡梅伦应该借这次机会向习近平发出明确信息，英国不能接受中共践踏人权的做法。议员们还对西藏高僧丹增德勒仁波切在中共监狱中突然身亡的事件、中国诺奖得主刘晓波和维吾尔学者伊利哈姆图赫提遭关押等状况表达了担忧，强调卡梅伦应该站出来捍卫英国几个世纪来所持守的核心价值，同时帮助中国实现民主化。这封由国会跨党派支持西藏小组主席汉密尔顿起草的呼吁信获得了15名议员的签名支持，而英国西藏社区随即发布声明对呼吁方表达了感谢。
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第六届世界宗教议会大会在美国犹他州盐湖城举行，会议主办方与与会人士对达赖喇嘛尊者在医生建议下未能出席活动而表达了遗憾。下面请听洛桑扎巴的详细报道。
世界宗教议会大会于10月15日在美国犹他州盐湖城的盐宫会议中心正式召开，有来自80多个国家的共9000多名不同宗教的代表参加。原本计划参加世界宗教议会大会的达赖喇嘛尊者上月底接受体检时被医生嘱咐多做休息，因此取消了一系列美国行程安排，其中就包括此次会议。美国犹他州藏人协会前会长白妈通过电话向本台介绍说，与会人士与主办方都对达赖喇嘛尊者未能出席而表示惋惜，尊者也特意通过视频向与会者表达了歉意，并要求大家用实际行动来为世界宗教和谐及和平付出努力。据介绍，许多与会者在看到尊者的视频讲话后都表示希望尊者能够好好休息，并承诺会按照他的教导以实际行动来为人类和平做出贡献。主办方计划将会议讨论内容编辑整理成书，届时会赠送给达赖喇嘛尊者。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德国分部将本年度的雪狮新闻奖颁发给了制作反映藏人自焚浪潮报道的两名德国记者。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德国分部在官网上宣布，今年该机构的雪狮新闻奖获得者为德国记者宝林与菲比恩，两人共同制作的特别报道《希望与绝望之间》反映了藏人对自焚抗议浪潮的看法。另据德国之声报道，此次雪狮奖的组织方与评委都对中共加紧限制外媒的手段表达了担忧。曾经担任《明镜周刊》驻华记者十多年的罗安指出，2008年以后，外媒记者入藏报道越发困难，即使进入西藏，当地藏人也不再像早些年那样敢于说话了。另一名西班牙记者也向德国之声表示，他在2008年意外获得北京方面的批准入藏采访，但他到了当地以后才发现一切都是被中共当局安排好的，他们让他看到了最完美的一面。不过他也承认，这样总好过隔着几千公里来报道西藏，试一试总是值得的。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德国分部设立这一奖项， 是为了鼓励德国媒体对中国与西藏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进行广泛深入的报道，帮助德国民众进一步认识西藏议题。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位于印北达兰萨拉附近的萨热西藏师范学院，在该校第九次藏学研讨会上，选择正在消逝的西藏古代民俗文化作为主题，展开了研究讨论。下面请听次人的详细报道。
印度各邦数所藏人大学的40多名代表，今天10月19号上午聚集在萨日师范学院中，参加由该校西藏青年会分会举办的第九次藏学研讨会，正在消逝的西藏古代民俗文化。活动主办方萨日西藏师范学院青年会邀请了25位专家学者，将在为期3天的研讨会中，就唐卡绘画、舞蹈以及农耕方面的西藏传统民间文化进行介绍。在今天的研讨会开幕仪式上，主要嘉宾西藏图书馆馆长格西拉多致辞鼓励与会的流亡藏人青年，在学习现代文化知识、保护西藏传统语言文化的同时，也要注意对西藏传统民俗的研究及推广。西藏青年会秘书长郎相也受邀出席了活动，他在发表致辞时表示，研讨会主办方在发扬西藏传统文化方面付出的长期努力值得赞扬。年轻一代的流亡藏人们不仅要参与西藏自由抗争，同时也应该对保护与发扬西藏传统文化做出贡献。萨日师范学院西藏青年会分部于2006年举办了首次藏学研讨会，起初只限于学生内部的交流讨论，而目前研讨会的规模已经获得了不小的发展。主办方会邀请专家学者就特定主题发表论文，供学生研究参考。
在今天的特别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我为大家播送西藏政治犯作家卓玛加撰写的《骚动的喜马拉雅山》。民族主义自欺欺人的基本做法是，民族主义从根本上说是没有系统的接受自己的文化，进而否定自己的文化，没有创新自己的文化，把一种流行的文化全盘强加在社会之上，没有在共性中发挥个性，而是在统治者的官僚机构所特制的圈层中建立一种毫无个性特征的非个人化的社会。不了解自己的习惯和行为之前，拿别人的习惯和行为来衡量自己民族的好坏，甚至帮助别人残害自己的优秀分子，也是民族主义由于过度的狂热而没有把握好自己分寸的主要弊端之一。民族主义还有一个弊端是个体的民族主义。以上收听到的是由西藏政治犯作家卓玛加撰写的《骚动的喜马拉雅山》，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